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听众家人好，我是于心田。周六好啊，您这周过得还好吗？最近呢，这些天呢，在无限飞行号的留言板当中，我看见呢有听众家人的留言说失眠了。我自己呢也曾经经历过失眠的困扰，所以呢能够明白当中的痛苦啊。现在呢也邀请所有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呢，我们一起为着失眠的弟兄姊妹一起向神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着那些正在失眠、睡不着、睡不安稳的弟兄姊妹向你祷告。你知道他们夜深人静的时候的清醒翻来覆去，也知道他们心里正在承受着压力、痛苦，或者是一些疲惫，甚至是说不出口的重担。主耶稣啊，求你亲自的临在，赐给你的平安放在他们的心里。求你让他们在夜里头不是孤单的醒着，而是呢能够知道你是与他们同在。也求你伸手医治、修复那些身体不适、情绪压力的弟兄姊妹，使他们能够安然的入睡。我们同心的祷告仰望，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祷告寻求神呢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呢也是很好的帮助睡眠，就是泡脚啦。曾经我和文慧老师呢，我们两个婆婆妈妈呢也在分享啊这个泡脚的益处。最近呢天气转凉呢，我想很多人回到家就是想用热水呢泡泡脚，觉得是放松助眠又养生的。不过呢今天要告诉你啊，泡脚不是人人都适合，用的不对呢反而是伤身体的。血管外科主治的医师呢就提醒我们，有五类的人泡脚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甚至不建议泡脚。我们一起来听听呢这当中有没有你的情况了。好，第一类不适合泡脚的是有静脉曲张的人。如果呢你有小腿青筋明显、站久会酸胀的静脉曲张问题，就要注意了。因为热水泡脚虽然会让血管扩张、血流增加，但是它没有办法改善血液回流的速度，反而可能呢会让下肢更容易充血，让已经曲张的静脉呢变得更严重。而且如果本身呢有心脏病的话呢，泡完脚之后下肢血管的扩张，流回心脏的血量就变少，有可能会诱发心绞痛或者是冠心病，真的不能够大意啊。第二类呢是糖尿病患者，泡脚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不少的糖友啊会有末梢神经病变，脚的感觉比较迟钝一些，水太热呢其实烫到了也不一定马上知道，再加上呢血液的循环比较差，热量不容易散出去，很容易就造成了局部过热甚至烫伤，起水泡，严重的话伤口还可能不容易愈合。第三类呢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要特别要注意，不适合用热水来泡脚啊，就是心脏病啦、高血压或者是其他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们。因为呢你们热水呢会刺激末梢神经，让血管突然的扩张，短时间内呢血流量增加，心脏负担也跟着变大了。对心脏本来就比较吃力的朋友们来说呢反而是一种风险。 第四类呢，就是小朋友了。有些家长呢会觉得小朋友泡泡脚热水的很舒服，但其实不建议经常这样做，因为孩子的足弓呢还在发育，如果常泡热水呢，可能会让脚底的韧带变得比较松弛，长期下来反而增长这个扁平足的风险呢。还有第五类呢，就是有香港脚足癣的人。很多人呢以为啊，脚痒有香港脚，用热水泡一泡呢就会比较舒服比较好，但其实错误的。热水呢反而可能会让皮肤变得更脆弱，甚至呢造成细菌或者是真菌的继发性感染，让症状呢更加的严重。在这里最后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家人，泡脚真的不是越热越好，说的是这个水温啊，也不是人人适合。如果呢你或者是你的家人呢属于是以上的我说的五种类型的人呢，最好就先咨询医师的建议，也可以联系我们无线飞行号的李医师，或者呢是改用其他的比较温和的方式来放松。保养身体方法要对，才是真正的养生哦。那么保养心灵呢，方法也要对。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养心，聆听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9篇25-32节：
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述说我所做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导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要默想你的奇事，我因愁苦身心耗尽。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路，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选择了忠信的道路，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使我心胸开阔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路直奔。
寻求神话语的人必得复兴。属灵的操练就如同走在连绵起伏的山路上，难免会经历爬上山顶一览众山小，之后又步入低谷，被寸叶遮住眼目。而我们恰恰是在如此的旅行中，属灵生命才能渐渐地成长。故此，当我们处于灵性高潮之时，当思想如何面对可能会出现的低谷。同样，在灵性软弱的时候，也不要那么快地遗忘刚强之时的信心。但是，若我们过于依赖内在那种捉摸不定、时有时无的感觉，尽管我们常常将其称为信心或者感动，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容易出现在转瞬即逝的复兴之后，即进入漫长且难以跨越的旷野。诗人在此同样经历了一种心灵上的低谷，他称自己的性命几乎临近死亡，这或许是每一个经历过灵性低谷的人都曾出现过的感受。喜乐与我们远离，光芒渐渐消逝，剩下的就只有黑暗、枯寂和接近死亡般的挣扎。在此刻，我们若依从于自己的感觉，那么我们余剩的就只有在这条毫无希望、望着眼前似乎触手可及的死亡却又无法触到的路上流浪。诗人却非将自己放逐在感觉的沙漠上，他乃是在即将坠入尘土之时寻求神的话语，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会将他救回，让他再次建立。 若他在属灵的低谷中持守神的话，神必会让他羞愧，神也会开阔他的心胸，使他的道路在神的命令中变得宽广。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才认识到自己是何等的软弱。这软弱不单单表现在我们的肉体上，更是表现在我们的心灵上。因为我们总是太容易依从于自己的感觉，执着于我们肉眼所见到的一切，却很难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话语之上。主啊，你告诉我们，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语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都要成就。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所以我们恳求你，若我们此刻处于灵性的山峰，求你让我们不忘记你的话语。若我们此刻正处于灵性的低谷，求你更加帮助我们抓住你的话，使我们的眼不看别的，只是定睛在你的话语之上。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的话充满能力，必然会帮助我们，使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再次刚强起来。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即使旷野道路无力淹没我的心，我要向你屈膝，更多寻求你的心意，求牵引我贴近你，无论高处。Oh.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26，毁坏、更新、结果子。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上一次我分享到渐冻症病人小腹弟兄克服心理挣扎，不再介意在亲友面前展示自己因着病患而衰退虚弱的状态，愿意邀请亲友出席他的洗礼，让亲友们分享他得救重生的喜乐。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为小腹筹备洗礼，从场地的布置、洗礼的用品的预备、服饰的分工、选择的诗歌经文，我们都努力为小腹和还没信主的亲人们量身选择。洗礼当天，当我们走进洗礼的大厅，让我们喜出望外的是，小腹的亲人们早已经到齐了，大家围坐在会场的大圆桌聊着天等待着。他们从老到少十几个人，当中有小腹的兄长和嫂嫂，有侄子和侄媳妇，甚至有侄孙呢，也有小腹太太的妹妹和妹妹的女儿们。他们的出席让整个洗礼变得热闹、温情洋溢，大家聊着天，互相问候，场面温馨极了。不久以后，小腹也来了，由他的太太、儿子推着轮椅到来。看见小腹剪了头发、刮了胡子，我感受到他对洗礼的重视。当天由我负责带领诗歌敬拜和训勉，我特意选择了经典的诗歌《奇异恩典》。除了因为这诗歌是经典中的经典，无论是否相信耶稣的人都会唱这首歌，更重要的原因是诗歌道出了我们的信仰，上帝赐给我们的奇异救恩。人世间有艰难挑战，但是相信主耶稣让我们可以有主的同在，有恩典力量走属世的路程，并且有着复活的盼望。诗歌敬拜以后，紧接着是训勉。考虑到小腹的家人们都还没信主，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一个星期以前才知道小腹信了主要洗礼了，对于小腹的信主经历完全不了解，甚至小腹得病以来的心理挣扎、病痛难过，他们都无从明白。所以我选择用一个讲故事的方法代替训勉的语气和方式来分享信息。我用亲切的语调把小腹得病以来，从我们接到社会工作者的转介，第一次探访小腹，得知他在病患当中听到耶稣亲自的呼召，他怎样主动向主耶稣祷告求助， 当我们向他传福音，他立即信主，很快又决定受洗归入基督。他第二次见面，怎样看见他信主后的改变？他会主动背诵主祷文。我分享给亲人们这些状况的时候，我邀请亲人们和小父一起诵读主祷文，小父背诵主祷文，他们朗诵主祷文，大家同心的诵读。当下我深深地感受到，上帝看着一般他所爱的儿女，信主的小父和我们服侍的人员，还有还没信主的亲人们，同心合意向上帝祈求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垂听着我们向他诚心的祈求颂赞他的那一份喜乐和满足。小父背诵完了主祷文，我们都给他热烈的掌声鼓励。然后我继续向亲人们诉说小父信主以后生命的转变，他会为自己、为亲人们、病人、朋友们祷告，他可以从病患当中转移视线，看到生命中的美善和恩典，珍惜家人们对他的爱。小父从一个无法接受、从健壮有能力的人变成虚弱无助的人，从不愿意展示自己的虚弱、不想邀请亲人们出席他的洗礼，经过鼓励劝勉，他愿意邀请亲人们出席见证他的洗礼。他不再惧怕在亲人面前显示自己的软弱，为的是要让亲人们从他身上看见他相信主耶稣所得到的勇气、盼望和平安。分享的过程当中，我问家人们，世上最强大的人是什么人？其中有一位亲人回答说，是主耶稣。我肯定他说，是的。而耶稣最强大的表现，是他从至高至大降生成为卑微软弱，在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软弱，所以他最为强大。因此世人当中最强大的，也就是能够在人面前展示自己软弱的人。小父弟兄因着相信主耶稣，可以克服病患软弱造成的心理障碍，不再惧怕以虚弱的状态见人，为的是要让家人们见证到他相信主耶稣所得到的好处。他的生命最为强大，可以成为亲人们的学习榜样。我也引用圣经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来告诉大家，疾病苦难让小父弟兄思想到信仰，让他急速地得着救恩的礼物、复活、永生的盼望。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他的心境快速的转化。
耶稣，感谢你。
苦难很真实，但是小父弟兄让我们看到，虽然病患软弱的人生，却是刚强、有福、有盼望、全新的人生。
我心的生命，耶稣，感谢。
我也深深地盼望和祝愿这一份的福气可以从小父弟兄的身上延展到他所爱的亲人们的身上。
赐我新的生命，我不会忘十字架上你是与困难，我不会
天，小腹的得救见证由他的儿子为他读出，小腹的亲人们更送他一条闪耀的十字架项链，我们都为之感动感恩。小腹在过程当中有几次都感动流泪。当整个洗礼完满的成就以后，我们兴高采烈的拍照，小腹的太太更为大家预备了爱心的餐点，我们一边享受美食一边聊天分享。小腹虽然已经吞咽困难，不能进食固体的食物，但是他坐在我们当中分享心情，表达感恩。他的声音比之前响亮有力，而且讲到开心安慰的事情会开怀大笑，他的脸色也红润了。与我们之间两次见他的状况相比较，洗礼后的他展现出生命的力量、温度和喜乐。这一切在他的家人面前都成了活生生的见证。我们同工们回想当天的点滴情节，大家都有一个感动和发现，就是上帝不但赐给小腹救赎恩典，他甚至把小腹变成了恩典的流通管子，结果子的葡萄枝子，把救恩输送到他的亲人们的生命里。弟兄姊妹们，愿小腹弟兄的生命提醒我们一个真理，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愿我们的生命无论状态如何，心灵都可以让主耶稣更新，注入营养，结出福音的果子。
无论名流或普通人，从殿堂到街巷里，我能感到鼓声震动，正在呼召我和你。我听见世界在觉醒，那是属天的声音，装着世上万国万民，高唱耶稣，我相信。不要再保持沉默，别隐藏你的光，你窗外的纷纷世界在等待你去照亮，向天堂高举双手，向我们
不但赐给小腹救赎恩典，他甚至把小腹变成了恩典的流通管子，结果子的葡萄枝子，把救恩输送到他的亲人们的生命里。愿我们的生命都可以让主耶稣更新，结出福音的果子。
看世界发光，隐形都点亮，看转眼之间阴雷崩塌倒下，所有死与罪都被抹去，因我主再复活。看黑夜深处失丧的被寻回，捆绑的释放，锁链已经断开，你是否见过如此美好景象，全世界复苏醒来。看世界发光，心都点亮，看转眼之间阴雷崩塌倒下，所有死与罪都被抹去，因我主得以复活。看黑夜深处失散的被寻回，捆绑的释放，锁链已经断开，你是否见过如此美好景象，全世界
想就到这里， 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不要再保持沉默，别隐藏你的光，你窗外的纷纷世界在等待你去照亮，向天堂高举双手，让我们扬声歌唱，赞美归造万物的主，来高举他的生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谢谢祝灵传道今天在拐杖笔记当中的分享。今天祝灵传道所说的呢，是延续上一集325集关于小腹弟兄的故事。倘若您还没有收听的话呢，欢迎您先回听上周六的拐杖笔记哦。小腹弟兄的身体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做不到这个阶段呐、做不到走路，做不到自己进食，做不到像以前那样的独立有力量。但是小腹弟兄呢，他选择了一条很不一样的路，他愿意坐上了轮椅，让家人呢看见他的脆弱，也让他们看见呢小腹弟兄因为相信耶稣而得到的平安和盼望。就连洗礼的那一天呢，也是主耶稣所预备的日子啊。即使呢小腹弟兄很多事情都做不到了，当他选择了归入基督，信靠耶稣，他的生命就成为了祝福的出口。过去祝灵传道在笔记中也说过呢这样的话，最强大的人是能够在人前展示自己软弱的人。当我们愿意在主里诚实、谦卑、交托，神就能够在我们的软弱中做更新的工作。愿我们都学习走主耶稣的道路，不是靠自己硬撑着，而是在软弱的当中经历真正的刚强。就像今天笔记的主角小腹弟兄，他吞咽困难，不能吃东西，却坐在大家的中间笑得开心，说话有力。祝灵传道呢说他甚至比以前更有精神了。我想那种的喜乐不是因为他的身体会变好，而是呢因为他心里有了盼望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生命也成了家人眼前最真实的见证。小腹弟兄的故事告诉我们，结果子不一定是在人生的高光的时刻啊，反而呢常常是在最有限、最不被看好的一个情况的当中。只要我们愿意连在主里，主耶稣也一定会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继续的更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慢慢的结出果子来。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哎，郭姊妹好。
哎，你好。就是我，就是这段时间我身体一直不好啊，因为就是很痛苦，因为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慢性肠炎呢，大概有40年了，它越来越缠人。本来年龄大一点了，再加上这个身体它越来越不好。那个许医师就告诉我叫我吃姜，但是我吃姜以后呢，我发现哎好多了，是有改善。可是呢，自从打了疫苗，后来我就阳了，阳了以后再就不行了，再吃一姜也不管用了。总是泻肚子，现在上医院去，这个医院也没有办法，就是挂水啊什么，回来吧稍微有一点点缓解，但是还不明显，过了两天还是那样。然后叫我建议叫我做肠镜，我又不敢做了，因为年龄虽然不是太大吧，但是我身体太糟了，就是说做肠镜的过程，它就算是无痛的，它需要把肠道的东西都刷干净， 这样的话我担心我会休克的，会虚脱的，所以说我不敢做，也没有什么便血啊什么的，反正大便还算正常，就是它不成形吧，好像是有一个，比方说你刚排出来的是好的，在下边再排就是稀的，就是不正常，有的时候它就是便秘，有的时候就泻肚子，我说折腾我的肚子疼啊疼啊，哎呀三天两头的，他有的时候你今天疼了结，把那大便结下去了，那天不结了，过两天就开始堵塞了，堵塞了然后再肚子疼，就这么来回折腾。我说我祷告吧，我说主啊我去医院好啊，我还是怎么办好呢？其实我祷告了一段时间，有一开始吧祷告心里还有一种次主次的平安，但是后来呢现在呢在祷告呢那个平安也不明显了，但是一直在我就摸不着头绪，主也没有给我什么回应，就是说在环境上也没有什么印证，也没有什么出路，所以说我心里好为难的。你说我说主啊，我要说一定不去医院，我是不是试探你呢？如果我说我去医院我知明知道我解决不了，叫我做肠镜我更痛苦，我本来我就够痛苦的，你说再叫我做肠镜，我万一我要晕了怎么办？我晕了就算死不了，我一半会儿活不过来，我说我还不得死了呢，呀你主你把我接走了，我就啥了，我就接走了，我就不受这个罪了。我说你又不接我，你又不叫我好，你又叫我好不了，你又不治我，不医治我，你说叫我怎么办呢？我觉得上不去下不来的呀，所以我说哎呀，我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呢。
先问您郭姊妹，您说这个医生建议是您要照这个肠镜。
对。
您以前有照过肠镜吗？
照过呀，照过，其实照完也白照了，照了以后呢没多大问题，就是稍微有一点那个真菌感染，他说没有多大问题。其实我知道这个肚子呢，我这个肠胃呢，它不单单是这个肠道啊，不是说呀有什么癌症啊什么什么的，它就是这个精神功能紊乱嘛。这个肠道功能紊乱嘛，再加上我还有个高血压呀，还有心脏啊，什么都不好，所以我这身体满身都是病。完了，医生说，他说你这个病不好办，他说，你说你特别难受，我闹肾都要死，然后你上仪器上啥啥也没有，我说没啥病，那你就说你死不了活受罪，你说你没病吧你还难受，你说你有病吧你还找不出来，你说我受那个罪，我就算是去做肠镜，恐怕也没有什么结果。医生嘛，他以前跟我说过这个，应该头十年了吧。因为我们这是县医院嘛，它是个小医院，他说你别做了，做也没有用，做完也不能治，治不好。完了呢，现在他是怎么回事呢？现在不是他说的，一开始别的医生说的，因为他是主任嘛，下边有小医，下边有别的医生，他建议我做肠镜，我说我不敢做。后来他建议了以后呢，这个主任呢也开始说，他没有坚持做肠镜，他说建议我做肠镜，然后他就是还是建议我做肠镜。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为了挣钱嘛。
首先呢，您说这个十几年前照过肠镜，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您说这十几年，因为这个慢性肠炎已经40多年了，然后您十几年以后，就是现在的情况呢，也是很不稳定了，常常就是来来回回的，所以您也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医生就是建议您照肠镜，我认为呢，如果您很想知道这个情况的话呢，其实不妨就是真的也去照一次的肠镜，因为十几年前，你想象一下，十几年前的身体跟我们十几年后的，你别说是十几年后了，你可能身体隔一年两年都会有很大的变化。就身体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嘛，你也听到医生说，哦，可能我精神上有一些的影响，那当然也会反映在我们身体上啊，是吧？你说肠有问题，像我们之前跟李医师，就是我们无线飞行号的驻管医师嘛，李医师呢，他就跟我们上了科普，就说其实特别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你那个肠不舒服，其实不应该只看肠，可能有可能呢是胃不太好，也有可能呢是这个肝的问题，就是它五脏六腑呢都是相连的，所以不能够单看一个器官，不能够只看它有没有毛病，就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整个全人，五脏六腑都有可能会有一些的问题，我们需要去解决的，所以 那我也想问郭姊妹，你有没有想要比方说看看中医啊？因为您西医您觉得也许他照肠镜好像不太适合我的情况啊，那有没有想过看中医啊？
中医我看不了。为什么说看不了啊？本来我也看不见嘛，我家里边也没有那么能干啥的明白人，不知道带我上哪去看。再者说的话，我吃不了中药，因为我这个身体吧免疫力特别低，吃药他就一般的话我都不敢吃药的。你吃这样的药把那样的病给引起来了，就是说这个药这个身体的病太多了，你这个药呢它本身是药三分毒，所以说这个免疫力特别低，我就不敢那个随便吃药。那不是医生给我开的中药，我只喝了一次再也不能喝了，因为我喝了满肠子都难受，因为这个肠道本来就不好，现在不敢喝这个中药。然后呢这个就算是西药呢，有些时候你知道我吃药都过敏好几次了。因为一般的药就是说你像轻微的啊，像一些的什么消食片什么的，这些轻微的药还行，你稍微有一点毒素性的药它就会什么，它就会引起我身体上的不适。
是，
所以说我药都不敢吃。
所以郭姊妹这么听来呢，您其实很了解自己的身体，就是您很知道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是接受得了的，什么接受不了的，就是您也有尝试过不同的方法。我建议您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您也想的话呢，是不是也可以跟李医师挂个号？您可以把您身体的状况告诉他，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建议您可能真的要看看您的决心啦，就是要从饮食，就是您整个生活的状态呢来改变。您刚刚说的不错啊，药都是三分毒的，既然这个药对我们的身体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影响的话呢，有负担的话呢，那可不可以我们从生活作息，我们从这个饮食食疗方面呢开始做起呢？
那个饮食调理吧我也没办法，因为你看我一家吧，我家里边人多，有这个姑娘招女婿，然后我下边有外孙子，然后不管这个作息是吃饭的什么都没规律的，也睡觉晚上也没规律的，我本来我还失眠，我还经常吃那个安眠药还不好，但是我知道有刺激，那个艾司唑仑什么阿司唑仑，那个对我都不好。但是不好你没办法，你不吃就睡不着。我精神有问题啊，我就是早先有过抑郁症啊，是吧？精神有焦虑症，其实我这病啊都是因为眼睛看不见呗，生活家里压力大，造成的。所以说，这个现在呢年纪老了，这一辈子净些一个压力，净些个什么，净些坎坷。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我。你像吃调理饮食什么的我自己又不会，你现在烧着天然气呢我又不会弄，做饭的话家里没人，我连饭都不会做，这个电锅啥我都没用过，他们也没人教我，所以说我自己你要是指望别人给你天天给你操作你什么什么，那根本就不行的。因为现在人你知道吗，你像家里人孩子吧有事儿去干活忙，你像我家老头吧，你除非做顿饭什么，他就每一天他就有时间就玩，就挺贪玩的。为什么是个小男人，不是那么什么的，所以说你也没办法，你现在自己又看不见，自己又顾不了，所以说你很多很多没有办法的事啊，知道吗？如果说行的话，我饮食调理的话，我可以，我也可以去那啥，但是现在我不会，我弄不了啊。
是，明白郭姊妹您刚刚说的，确实啊，环境很多的不允许。我们也不知道从何入手啊，找不到出路。那我还是建议您是什么呢？我听见您刚刚的情况了，我在想哈，我不晓得当时您问诊李医师的时候，他给您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他有没有全面了解您的情况。如果您告诉李医师，比方说啊，您说我眼睛看不见，可能我没办法做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就是我这个人口很多，我吃饭什么我也不可能为了我一个人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也是很现实的您的情况，对不对？那我相信呢，是否能够呢竟然郭姊妹您找李医师的话，那是否呢可以因着您的一些情况呢做一些的调整，比方说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嘛。其实您又回应到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您也有祷告，也有 求神去帮助您，去医治您身体的情况，对不对？但是呢，因为长时间这样的祷告，身体上却没有改变。但是呢，您也要看看哦，因为刚刚您也一直要谈到说啊，其实我都知道那些是好的，这个也是好的，这个也是可以对我身体有改变的。可是呢，就是您知道背后有一些，就是我有一些的原因，可能环境有受限，就是各方面的困难挑战，以至于呢我没办法去执行一个对我身体有益处的一个方法，一个方式，对不对？有很多时候呢，我们祷告啊，其实就是把我们自己很希望马上能够逆转的东西，希望呢马上能够得应允的，当然希望透过祷告神就能够马上的翻转。神有没有这个能力呢？当然有，因为他是全能的父神，对不对？可是呢，上帝他很爱我们，因为他希望他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更希望是我们的生命得到翻转，我们是学会更加的依靠他，我们学会更加的谦卑到他的面前，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祷告，你越祷告，其实你要越去体会，哎，到底神希望我怎么样？我如果胜过了这些，其实你会发现我的生命是改变的。我会，如果我这么说吧，如果我的祷告是对齐上帝的心意的话，其实你会越祷告，你会越想要祷告，越有力量，越有信心。这个你能够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记下您的需要，郭姊妹，我为您祷告。但是我也希望，因为其实您是做得很好了，只是说现在您还找不到一个出路，就是一个适合您的出路。然后呢，只是您还没有真的下定决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下定决心，因为您也知道什么是对您好的嘛。您刚刚也说了，哎呀，我其实是渴望改变的，我其实知道那个东西是对我好的，但是我就是还没有办法去改变嘛，因为有各样的困难。
其实做肠镜我心里有点什么，因为我这身体太弱了，就是做肠镜我担心它和过程会虚脱的，它又要人休克了，它是这个，我担心这个的。心里边是，就是很软弱的，总觉得，寻求神吧也寻求不进去。然后那个我在空中教会里聚会，空中教会聚会，实体教会的人他老说我，他说你不能老在空中教会，说你只在网上聚会不现实，网上谁也够不着谁，你还去实体。其实说这话，我觉得，怎么说呢？他那人家说的是为我好，但是我觉得自己又不现实，因为你又看不见。你还得要别人带，别人不带你也去不了。再说你一会儿肚子疼了，一会儿上厕所来回跑，有的时候几分钟就一次。你说你要出去，万一犯了病了，你又怎么办呢？你自己又走不了，是不是又看不见，厕所都摸不着？所以说这个身体的状况，再说身体不好又坐不住，你怎么做呀？所以我也愿意去实体教会聚会，但是不行啊。再说说实话，我就觉得我的心里，哎呀，也好像就像圣经说，我指望有人体恤也找不着，我指望有人安慰没有一个。那你说心里边，昨天我就想哭都哭不出来，你知道吗？就心里这个难受劲儿。我说，我这里边其实现在还好一些了。早先你知道吗？我头些年有抑郁的时候，我都想自杀，你知道吗？好几次都想自杀，都不想活了。完了，我就赶紧呼求主，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神，就这个不对劲儿啊，说这咱信主，咱不能自杀呀。我就赶紧呼求主，呼求主救我。但是现在没有这个念头了。虽然说没有想自杀念，他说很多时候肚子疼了，身体病了，家里人他有的时候老头就是一说难受他就发火，他没有办法解决，他就着急，他就发火。本来我就难受，你说他再发火，哎呀，我就想我不想活了，我赶紧死了吧，就心里就这种感觉。我主啊，你咋不接我，你把我接走了得了，就不想在世界上待了，我已经待够了。我觉得我身心灵都被煎熬，真的是很受罪。
那您有这个想法，就说您 因为因着自己身体可能有一些的不方便，也不方便回到实体的教会里头，你有没有也是很坦诚的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说过啊？
哎，我说过，人家都不能理解，人家觉得哎，人家都没有病嘛，人家觉得哎呀，哪这么多事儿，你靠主没事儿。我真的觉得接受不了的，我向你们站着说话都不腰疼。
所以您自己也很沮丧啊，因为他们不能够理解啊。
对呀，没人理解呀，我跟谁说都没有用。
所以现在空中教会您也有继续参与吧？
参与是参与，但是参与的也很少了。我因为有的时候生病了，身体不舒服，我这段时间没有心思也没有力气参与。像昨天下午聚会嘛，我也上线了，上线了昏昏沉沉躺着。打上静音，半睡不睡的，就那么迷迷糊糊的，就那么过去了，也没听清什么东西。
那你们空中教会有没有祷告的时间啊？就是彼此代祷，你有没有告诉他们你自己现在经历的难处啊？
有啊，他那边有守望者园地，那个有一个群是守望者园地，然后可以把祷告事项发上去。
嗯，
有的那个特别熟悉的弟兄姊妹，我会告诉他们，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我都是发祷告事项，因为你也不能总跟人家说一些事儿，因为其实空中教会这些人都有难处，你说都担着自己重担，你说你把担子往哪儿扔啊？是不是呢？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您知道在群体大家都不容易，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把自己的需要，我们把自己的情况说出来的时候呢，你要相信啊，有人看见了您的代祷的时候呢，会为您祷告。您要相信有一个人是在主里头是纪念您的，但是您也不要忘记为我们祷告的那个带有能力的是主耶稣。哎，就是即便现在没有一个人来纪念我们，没有一个人为我们祷告，你也不要忘记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祷呢。您不要忘记这么重要的事情啊，而且你也要相信啊，是有人在为你祷告的，我们在主里头嘛，对不对？你也不要太我发现你也是挺，其实可能你心里头呢也是真的也有爱人的心，因为你会想着哎，那个人有需要，哎，先去想他可能也不容易，哎，我别去烦他，或者说也许没有人会记住我，您千万别这么想。
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是你恩典的承诺。
天父，求你亲自的怜悯，亲自的与郭姊妹同在。亲爱的父神，我相信没有任何的一个人比你更清楚郭姊妹的需要，她身体的情况，她的每一个的呼求，她的心灵的那种缺乏，她的软弱。父神，我知道你比任何的一个人都要清楚她的情况。父神，郭姊妹她的身体不好，常常有软弱的情况，也许他也真的是需要一个适合他的医生，适合他的一些药物去为他带来药到病除的这样的一个医治。求你就这样的帮助他，你也为他开路。他也很为这个照肠镜的这个问题，他也有忧心焦虑的情况，求你就亲自的帮助他，或做肠镜或不做肠镜，你都与他同在，你都让他知道平安是在他的心里，没有人可以夺走的。父神，我知道他是很喜欢敬拜赞美的一位姊妹，但是当他在低谷的当中，也许不知道怎么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父神，你 就打开他的心，你让一些的平安，你让你的爱就这样进到他的里面啊，求你真的能够去改变他的想法，让他的想法是能够对齐你的旨意的，父神。因为我们相信父神你是爱郭姊妹的，父神你在郭姊妹当中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郭姊妹好的，我们也还不知道我们明天会面对怎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明天都是在上帝你的手中。父神，求你加添郭姊妹的信心，让她每一次祷告也好，敬拜也好，她的信心就在这个当中呢能够升起，以至于呢她真的是有力量，她的心是能够被刚强起来的，让她能够呢走前面的路。即便她在这一路上她感到孤单，也许没有人可以与他同行，但是父神你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你是那位以便以谢的神，你就是随时的在他的身边，你会一直的为他代求，你会一直的来帮助他。求你把他紧紧的拥抱在你的怀中，让他知道父神你是爱他的，你是不离不弃的。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
门。
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
早上十点到十一点，热线13229966322，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谢谢你收听今天一小时的无限飞行号，不要忘记我们明天还有约哦。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新田，明天再见。
上帝。